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5年2月27日星期四，我哋先嚟讲翻中国嘅疫情啊。中国嘅疫情依然严峻，官方仍然喺度隐瞒事实。中国嘅医院同埋殡仪馆嘅业务火爆，医院冇床位，殡仪馆继续要排期消失。呢个变咗唔系新闻啦，变咗系持续落嚟嘅悲情现象。而讲翻美国嗰方面，特朗普咧就誓言要追责翻 COVID-19 嘅，咁佢喺日前呢就提出了一些新的讲法，他说卫星照片显示可能他们的人造卫星的解像度高了。从卫星照片看到的呢，武汉下底有很多一袋一袋黑色的，原来是尸袋来的。这么密集的尸袋就证明到那些病毒就是由武汉传出来的了。另外又有报道讲翻石正丽团队啊，佢哋嘅新产品嗰只 Hong Kong U5 COVID-2 咧，有人就话蝙蝠女呢只新蝙蝠病毒啊，喺进入人体嘅方式系同之前嘅新冠病毒完全一样，所以啲研究员都喺度急做一啲抗体。咁我哋当然系希望佢哋研究得成功啦。起码可以延长翻唔少人嘅寿命啊嘛！睇翻中国嗰啲所谓流感啊或者甲流啊嗰啲患者啊，佢哋嗰啲症状又比较特别啲喎。有人话从头发痛到落去脚趾甲啊，呢啲咁嘅情况真系好奇特啊！咁啊，当然啦，有啲系两三日之内就白肺死咗嘅。我哋上一集都讲过啦，呢啲可能系药物影响咗，嗰啲灭活疫苗嗰啲活嘅病毒仍然喺体内，到时到后就发挥作用，一病发嘅时候好短时间就攞命㗎啦。咁样讲，除咗大陆医院处处爆满，啲人要瞓晒冷巷之外呢，台湾亦都唔输蚀喎。有消息指全台湾13间医院啊通报满床，医疗系统濒临崩溃，有近千急诊患者搵唔到床位。台湾医疗挤拥啊，护士同病人嘅比例唔合理，急重病人有啲连床都住唔到，医疗危机酝酿悲剧。有人为穿窿由台南搵到台北都冇 ICU 病床，花咗好多时间，喺途中已经不幸去世。医护同病人嘅比例最差达到1:20，护理师连续上班16个钟头都唔系罕见嘅。医护人员年年都有雪崩式嘅离职潮。与此同时，台湾亦都面临猝死人数暴增啊！台南、屏东殡仪馆火化超负荷，应急帐篷充当灵堂
嘅场景出现有魔王级之称嘅落鱼病毒，患者一吐一喷，千万病毒一碰几乎中标，攻陷咗海军官校，有151人辐射。同时亦都有个案系一人中标，全家团灭。落鱼病毒患者爆吐病毒布满咗空气，诊所一听到系呢个症状，紧急发出咗呕吐碗，因为病人太多，医院急诊嘅拥塞导致咗民怨。台湾专家林士璧就话，流感、落鱼病毒、中风、夹击有挤爆急诊嘅现象，全台嘅医院破百人等床。林士璧话，过去只有台大、长庚遇过呢种情况，台湾急诊医生还原第一线嘅惨况。有病人要在走廊照 X 光，医生曝光没有护理师病患，
只是能够急诊躺五日，没有医生，没有病床。看来除了台湾的形势严峻之外，日本和韩国亦都好不到去哪里。这两个地区的情况，我们会留在以后的节目继续讲。我想用以下的时间呢来讲一讲，因为今次的所谓流感又好，甲流又好啊，好多都是白费的。咁我就找到少少资料，是关于拯救肺部顽疾的新希望。这个就是叫做氢气疗法抗炎护肺。据讲这种是一种全新的氢气疗法，可以改善肺部整体健康，吸入氢气可以帮助减少肺部炎症，减轻慢性阻塞性肺病和肺纤维化，缓解哮喘乃至急性呼吸困迫综合症等病症。急性肺损伤和它更严重的形式就是急性呼吸困迫症候群，是一种严重的疾病综合症，病发率很高，死亡率亦都高。氢气疗法可以显著地减缓由于严重肺炎症导致的呼吸困迫，即是呼吸困难。临床实验已经证明氢疗法对 COVID-19 等多种疾病有益，作为一种替代而且有效的治疗方法，吸入氢气氧气混合气体可以预防 COVID-19 患者恶化成重症。对于肺纤维化这一种导致肺部组织硬化的疾病，临床研究亦都发现吸入氢氧可以抑制生理功能恶化的肺泡组织纤维化，即是说氢氧对肺纤维化这种非常难治的疾病都有积极的治疗作用。咁睇返氢氧疗法嘅原理，氢氧疗法对唔同肺部疾病有效嘅原因，主要係氢氧係一种选择性抗氧化剂，可以选择性咁降低活性氧之中最具细胞毒性嘅径自由基，从而有效保护咗细胞，而且佢唔会同具有生理作用嘅其他活性氧反应。目前还未有氢氧疗法的不良反应的报告。另外，氢氧分子的体积非常小，具有快速跨膜扩散的功能，它可能轻松达到了有细胞毒性的活性氧和与之发生中和的反应，从而保护了细胞免受氧化损伤。至于这种氢氧疗法的应用，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尤其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哮喘患者，在吸入氢氧之后，呼吸能力有明显的改善，并且症状亦都明显地减轻。在使用这种氢氧疗法方面，最主要是使用氢氧气的吸入，即是说买一个这些这样的呼吸机，调校好就可以直接使用。而另一种方法就是直接饮用一些带氢的食水，即是 pH 值偏低的水。而市面上亦都有几只可以调校 pH 值的饮水机，有需要的患者大家不妨去试一试，买一些这样的仪器来到应用。当然要有一个前提，大家在使用这个新的氢氧疗法之前，一定要请教你们的医生。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哋睇翻香港，今日系2025年度嘅新财政预算案出炉嘅日子，
虽然呢份新嘅预算案已经喺民间啊吹风咗多时啦，有好多专家学者甚至业界都发表咗佢哋嘅意见，但系好似都系有一个共识，都唔会好得去边噶啦。所以全个社会嘅气氛都系比较淡静嘅。毕竟呢份预算案已经出咗嚟，我哋睇一睇佢其中嘅重点先。陈茂波喺2025年嘅2月26日公布咗2025至2026年财政年度嘅财政预算案，备受讨论嘅长者2元乘车优惠调整为2元2折，政府官员同埋公务员冇减薪而系冻薪。呢个财政年度嘅赤字最终会录得872亿元，而喺明年嘅预料赤字之中系会达到670亿元。预算案更加预期5年之内每年发债1500到1900亿。陈茂波喺会上亦都多次提到咗人工智能同埋科技方面嘅发展。喺节流方面，喺预算案公布之前，曾经多次讨论嘅长者2元乘车优惠会改为2元2折，即系票价喺10元或者以下会维持翻缴付2元嘅车费。至于票价高过10元嘅，就系要缴付全额车费嘅2折。而优惠以每个月240程为上限。另外，政府预计喺2027年4月1日，本届政府任满之前，将会削减10000名公务员嘅职位。预算案提出咗2025至2026年度所有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同埋区议会全体人员一致动薪，唔系减薪啊。喺课税方面，政府会宽减2024到2025年度嘅课税100%薪俸税同埋个人入息课税上限嘅1500元，全港约有214万名纳税人受惠。政府预计收入减少约为29亿元。预算案亦都宣布将征收100元印花税嘅物业价值由上限300万提高到400万元，即日生效。估计库房会少收咗4亿元嘅税款。喺土地及房屋供应方面，来年嘅卖地表会包括8幅嘅住宅用地，加上铁路物业嘅发展、市区重建局同埋私人发展嘅重建项目，预计全年潜在土地供应可以达到13700个单位。同长远房屋策略预计嘅私人房屋年度需求相约。私营房屋供应方面，私人住宅单位喺未来5年嘅平均每年落成数量估计系超过17000个，比过去5年嘅平均数约莫减少8%。至于一手私人住宅潜在供应量，在未来3至4年约为107000个单位。至于公共财政方面，陈茂波说在账目上2025至2026年度大致会是收支平衡，从2026到2027年度仲会恢复盈余。咦，咁好环境大家信唔信啊？佢又冇提出任何嘅理据支持喎，只係把口讲下先，到时换届㗎喎。根据预算案嘅数据呢，2024到2025年度赤字录得872亿元。政府嘅收入修订预算係5596亿元，较原预算案低咗 11.6%。财政储备在2025年3月31日预计为6473亿元。至于2025到2026年度预料赤字是670亿元，财政储备降低至到5803亿元。陈茂波仲说香港有条件有能力适度增加发债，灵活运用市场的力量，随住基建开支的增加，相应扩大发债的规模，预计在2025到26年 至到2029-2030年度嘅5年之间，每年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同埋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之下发行债券，合共1500亿至到1950亿元，其中56% 用于到期嘅短期债务再融资。
哇，真系掂过碌蔗！
另外，政府仲会加速北部都会区建设嘅计划，其中包括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连同新田科技城会提供大量创科用地，仲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藉住深圳湾公路、大桥同埋规划之中嘅深港西部铁路连接深圳前海，会成为服务海内外企业嘅高端专业服务枢纽。仲有北部都会区将会预留90公顷嘅土地发展北部大学教育城，包括3所医院。北部都会区仲会预留土地用作建设文化同埋体育设施，亦都会保存传统嘅乡镇同埋历史人文资源。政府会因应区内独有嘅特色，发展文体旅游产业，包括推动生态旅游。政府仲会采用更多元嘅发展模式，包括以创新嘅思维试行片区开发。政府话，我哋正就3个片区开发试点邀请咗市场提交意见书，目标是由今年的下半年起陆续为试点招标，即是说要发展商出钱来到开发了。还有铁路发展，北环线第一期的古洞站项目就已经动工了，目标在2027年完工，第二期的前期工程亦都展开了，配合在2034年完成北环线主线的目标。在收入方面，陈茂波说会体现用者自负、能者多付的原则，由2025-2026年度第三季起，将飞机乘客离境税由现时每位乘客的120元加到200元，预计每年可增加16亿元的税收，并由即日起各项人才和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将收取申请费600元，并将签证费按逗留期限的长短调至600元或者1300元，预计每年可以增加6.2亿元的收入。政府在3年前取消了一些主要隧道和干道的收费，部分隧道的收费亦会超过30年未有调整。运输和物流局会检视各政府隧道和主干道的收费，亦都会检讨电动私家车牌照费、停车收费标的收费和交通违例事项的定额罚款，以便更好地管理交通。哈哈，这些这样的收费一早被市民看通看透了。在预算案公布之前，已经有人估计公务员的人工不减得，人数不减得，还有北部区的大花童工程夹硬上马，在大量流血不止、财赤连连的情况底下，政府就不得不向市民开刀了，连2元优惠啊，这些什么交通管理的定额罚款、牌照费咁，全部样样都加，这些就是向市民开刀的最好证明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最新呢份财政预算案之中，涉及咗多项财政调整嘅措施，包括减薪俸税退税额、检讨隧道收费同埋调整离境税等，引发咗社会嘅关注。有意见认为，政府針對中產群體，但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強調，政府財政狀況需要審慎管理。對於紓困措施較往年減半，他期望市民理解。針對稅務和收費調整，陳茂波表示，政府需要平衡財政可持續性和香港的競爭力，避免影響招商引資和吸納人才。他還提到，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在陸路離境設施，應該按照用者自負的原則，適度回收部分的成本。相關政策局將會研究怎樣減少對市民出行的影響。此外，他認為離境稅的微調對旅客影響有限，香港機場的競爭力仍然穩固。在公务员薪酬方面，财政预算案提出所有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和区议会全体人员将在未来一年动薪，包括特首、公务员、行政会和立法会议员等。对于为什么选择动薪而不是减薪，陈茂波解释说，政府考虑到香港经济持续增长，市民收入近年仍有实质增幅，在过去几年的实质增幅亦都有 2.4%， 而且劳工市场供求紧张，一般的打工仔仍有加薪的空间。政府亦都有信心在2026到2027年度的财政账目可以恢复平衡，因此决定采取动薪的措施。此外，政府计划在两年削减公务员的编制10,000个，以确保公共财政稳健发展。咦，这里大家可能会问，2026到2027就是下一个财政年度，怎样可以这么快速恢复平衡啊？有啲乜嘢方法同埋计划呢？陈茂波喺呢度冇作进一步嘅解释，大家当空头支票收住先啦。呢份财政预算案仲非常乐观咁预测，政府经营账目可以喺呢个2025到2026年度达至大致平衡，并且喺2026到2027年恢复盈余咁话。哇，听到呢度我都有啲一头雾水啊！到底陈茂波嘅预算案系一个盈余嘅预算案，定系一个赤字嘅预算案呢？又话财赤预计有670亿，仲未计累积落嚟嗰啲啊！对于外界质疑政府系唔系过分乐观，陈茂波仲表示，虽然部分行业好似零售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但是金融这些行业表现仍然稳定，整体税收可以维持平衡。此外，政府将进一步削减开支，严控编制增长，以确保财政平衡的可行性。此外，政府还计划在2025到2026年度从6个规模较大的种子基金之中，回拨未需动用的620亿元去到政府的账目，以降低2024到2025年度财赤，降至1,000亿元以下。至于此举是不是属于取巧，陈茂波解释说，这些种子基金的资金原本是政府经营账目的时候拨款，因此将是未动用的资金回拨，属于合理的财政调整。他还强调，这些资源将会用在香港未来发展，特别是北部都会区，预期随着企业落户和投产，未来数年将会为香港带来可观的收益。哇，是真不是啊？不过之前政府做了很多大白象的工程， 譬如西部通道、港珠澳大桥呢啲，嗰阵时估计又话有几多几多钱收入，而家呢仲有机场嘅三跑，而家呢全部都系估计失误噶、哦。政府又似乎喺度又做紧一啲非常之高嘅风险投资、哦。至于民间对呢次预算案嘅声音，即将解散嘅民主党就批评政府。连提都不提高官减薪，他们倡议设一个平台给公众监察发债。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表示，今次财政预算案给予市民一种增加了很多种政府费用、削减了资助的感觉，但是同时高官和公务员只是动薪而不是减薪，市民利益受损，但是负责政策制定者就不受影响，没有一起和市民共度时间。他再次促请政府削减问责官员、立法会议员、公职人员150,000月薪以上的公务员的薪酬，并形容这些建议已经是很克制。关于财政预算案提出增加发债，罗建熙就表示，虽然不反对发债是开源方法之一，但是目前的情况令人担忧，建议政府向公众解释清楚发债金额和偿还利息的详情，并设立平台公开更加多的资料，让市民可以监察政府。至于各式各样公共服务的加费，罗建熙认为会增加了市民日常生活的开支，但是官员只是动薪不减薪，观感上政府就不是和香港市民共度时间。至于收入估计方面，罗建熙质疑陈茂波所谓的保守估算依然过高、过分乐观。他说近几年已经看到政府卖地收入减幅非常惊人，但是政府仍然觉得问题只是周期性而不是结构性，令到市民感到担忧。财政预算案提出削减10,000名公务员的职位，罗建熙指出只是由190,000人减到180,000人，状态仍然不合理。他质疑是否需要如此庞大的公务员系统去维持现在的公共服务，建议政府跟随时代科技的变迁，大幅调整公务员的架构，削减冗员。他重申政府应该立即停止聘请新的公务员和编制以外的人员，重新审视公务员的合约机制。对于2元长者乘车优惠的调整，罗建熙认为这项福利对居住在较偏远地区的市民尤为重要，特别是需要跨区工作的长者。他强调所谓滥用情况其实不多，长车短搭对节省政府开支的影响有限，削减优惠之后反而可能削弱了整体经济活力，造成更大的损害。此外，罗建熙还对关爱队预算大幅增长超过50%感到不解。他批评说关爱队的开支增加显著，但是实际成效就不明显。他还质疑关爱队的功能，很多市民甚至不清楚关爱队的具体职责，担心这笔额外的支出只是资源的浪费。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